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看台 FM， 我是兔子。今天这期节目只有我一个人，对，很久没有做一个人的节目了。对，就是一般也就一年做个一两回、两三回的。对，上一次应该是我一个人录的那个新西兰旅游节目吧，应该是哦，对，那应该是两月份的事情。对，是过年期间去的新西兰。对。回来其实做一个人的节目那一类节目，我记得好像去格鲁吉亚回来也给大家做过，那都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上的分享。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感情需要抒发，然后这个时候呢也不希望别人来插你的话啊。虽然我自己录节目的时候有非常严重的爱插话这个毛病啊，被很多人说过，对，也被人指正过，说改不了嘛，啊，对，我其实是正常就是跟可能大老师啊、四九啊对谈的时候，对，就是这个是会努力要控制自己啊，就告诉自己录之前或在录当中要告诉自己说，不要去打断别人说话，但是有时候确实控制不住，觉得我这个梗想的那么好，一定要说出来，类似的，有时候效果也不灵，对，但是当我自己想一个人。好好的跟大家聊聊天的时候，那我就会选择一个人啊。对，因为就大家可能也知道，这看台的节目绝大部分都是我来主导的嘛。对，那今天不是一个，最近没有出去玩，也没有出国。对，通常就出个国会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感受嘛。对，最近没有啊。最近就在放假的状态啊，然后那也。安心的更新节目，安心的更新各种各样的内容啊，做翻译，然后挺好的啊，日子过得挺开心的。我看到我的朋友们，有这个早上睁开眼睛就要开始工作到这个睡觉之前，然后第二天起来又是这样连轴转的这样的状态。刚刚还在群里面跟我的几个好朋友在说这个事情啊，我说，哎呀，这忙完这阵子，大家出来聚一聚，大家放松放松之类的。扯远了。对，其实今天想聊什么话题呢？大家在标题上也看到了，我要填一个三年前的坑啊，梦之队回顾第三期啊。对，其实转眼三年过去了，那是时候了。对，上一次做这个节目还是2021年。对，这里必须要感谢这个听友23-X 型的催更啊，就是。这个事情很神奇啊，就催更这件事情居然对我有用。催更有用这件事情竟然切切实实的发生在了我身上，我自己也挺意外的。对，就是第一个事情是我在看台确实挖了不少坑，对，很多节目就做了第一期，然后就后面就没了。对啊，对，这个为什么这样嘛，就是都是跟我自己有关的原因。对，也没什么太多好说的，就是全是个人原因啊，就是我的问题啊，这给我背啊，我背。然后回到催更有效这件事情，其实我还是觉得有点诧异。对，因为看台的老听友都知道，就是催更节目这件事情，无论你在听友群也好，无论你在这个评论区也好，无论你在微信公众号后台也好，绝大部分时候是没有用的。对，就是催更的这个听友也不少，然后基本上都会热脸贴我的冷屁股，因为这个后台要回都是我来回嘛。对对，基本就是不会有什么，不会给什么好脸色看，如果可能碰到真的熟的，就可能就毫不犹豫的怼回去之类的，对吧。哎呀，还是得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就是我这人脾气就是不太好的，就是确实是这样 ，sorry 啊。对，然后怎么说呢，很多时候做这一类型的节目，就是为了给自己留一个念想，就是有这么个东西在那里，就挖了个坑给自己留个念想。对，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啊，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可能也许吧，就是为了填充某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安全感。对，我自己是需要这种东西的，然后我自己可能也不是那么说得清楚具体的这个安全感是什么。对， 哎呀，很多这个做了一期的节目，它的后续的简单的提纲也好，草稿也好，甚至有一些已经准备的资料都在我的手机备忘录里啊，对，或者说在我的电脑备忘录里啊，这是同一个东西啊，但确实就没有继续下去嘛，就我也不太清楚这事儿会不会做下去，或者什么时候会接着做下去，因为我真的不是一个有计划性的人，对啊，就俗称 P 人啊，那个 MBTI 那个性格测试里的 P 人，对，这个跟我稍微 close 一点的朋友其实都清楚这个事情嘛，对，就是出去旅游这我这个人没法做攻略的，你要我去安排一个旅行，我就是想到哪儿玩到哪儿啊，非常随机啊，有人是受不了这件事情的，对，而且啊，这个是对听友来说可能这件事情挺可怕的，就是我已经跟我自己是个屁人这件事情，我是一个很蛮极端的屁人这件事情，我跟我自己就已经和解了，啊，我就认这件事情了，因为如果我不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我硬要去把自己掰过来啊，这个那个的，就是反而会让自己很不舒服。对，我跟我自己是屁人这件事情和解了，啊，所以就这样吧，啊，对，就是那些若干年前做过的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选题啊，你说有没有可能再次在节目里出现，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但是真的说不好是什么时候。其实仔细看了一下上两期的梦之队回顾的节目啊，一期是在2021年的七月份，是363期，一期是2021年的十月份，是第380期，啊，看台这期是第531期。其实三年之间，看台就不知不觉的迈过了400和500的大关嘛，对，嗯，所以这个怎么说呢？我现在的感觉是数字不重要，第几期不重要，快跨过几百的大门不重要，对，我觉得一直在做没有停比较重要，对啊，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以后要不就不纪念这种数字了，就把它当做一个普通平常的一期就好了，哎，但是我这个人好像也挺善变的，我也不知道，而且我仔细思考了一下，就是毕竟现在你让我去回忆这些年有哪些节目做了让我印象很深刻，我真的是答不上来的，对，就是我在写这期节目的提纲的时候问了自己这个问题，就想到这个时候的是这个时间点的时候问了一下自己，什么四百五，就比如说啊，从2021年的就多少期，不是400期开始啊，到现在你有哪期节目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做的特别满意的，就是我现在一定是答不上来的。我自己的感受，我能感受到的信息是，就是可能有些节目在做完的当下我的感受是非常好的，对，就是录的时候很快乐啊，这个唾沫横飞的啊，然后在我家这个小小的房间，我们两个人三个人甚至四个人的化学反应是非常好的啊，妙语连珠啊，各种各样的梗啊，然后笑得稀里哗啦的，很笑得有时候就都很累了，对，都有啊，然后剪节目的时候会觉得哎呦，这期节目甚至不怎么需要剪嘛，然后或者说自己在做一些剪辑的工作的时候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其实有一些剪辑技巧，剪出来还蛮爽的，挺过瘾的，也有啊，甚至包括我在做配乐的时候啊，可能哎，这段可能这里一个部分放一首什么歌，插一小段，这句歌词特别适合我们刚刚聊的这个场景，再包括可能在放片尾曲的时候，其实会给大家一些别的引申的意义之类的，然后觉得 那时候想到这种点子的时候啊，包括想到一些梗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个天才，我好厉害啊，但是这种感觉其实不会维持太久的啊，基本上节目上线之后我就没有这种感受了，就这种所谓的爽的感受就没有了，只能再等待下一次，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这个节目肯定还是会一直接着做下去的，对， 就回到前面说的嘛，就是做节目本身可能也是会给我提供一种安全感的。对，我不知道是不是 同一种安全感，我不知道。对，兴许哪一天我想明白这件事情了，嗯，我再来告诉你们。在节目内容正式开始之前，请允许我先念一段口播，告诉大家一些关注我们的方式。大家可以在各大音频平台上关注看台 FM， 可以得到节目的更新信息。如果大家想进群和听友和主播一起互动的话，欢迎加一个微信号看台 FM 2017，看台 FM 的全拼2017，就有人手把手把你加到群里来，和主播们、听友们一起互动。现在群里的位置已经不太多了，大概还有两位数个位置吧。对，哎，但也没关系，如果第一个群加满了，我们会有第二个群。还有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关注看台 FM， 除了收到每期节目的推送信息以外，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图文内容翻译提供给大家，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 FM。 我们言归正传。好，言归正传，开始讲梦之队的故事啊。其实在写这一期内容的提纲的时候，或者准备资料的时候，我顺便干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把三年前的那两期节目都听了一下啊。其实三年前也正好是东京奥运会的时间嘛，对，所以也是凑着那个时间做梦之队的回顾，就开了个坑。那希望可以在这个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这个时间点把这坑给填上啊。说实话我并不知道今天这第一期会说到哪儿，因为我总觉得单口的节目不能聊太长啊，可能会让大家听了有点烦啊之类的。对，毕竟只有一个人嘛，旁边有个四九，旁边有个大老师，还能插科打诨一下，对吧？然后我一个人说，那就说到我觉得一个恰当的时间点吧。对，上一期节目其实说到的是老 K 离任2016年的事情。那其实2016年之后的下一个大赛其实就是2019年的世界杯。其实2019年，我老觉得2019年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了。对，我自己现在对这个世纪的定义有点那个奇怪。或者说我自己一个属于自己的定义，就是我觉得新冠疫情前都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新冠疫情然后开始，这是一个新的纪元啊。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非常粗暴的分类方式，非常粗暴啊，而且非常个人。对，但我跟我周围的朋友去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好像大家也是有一点有一点就是感同身受的吧。对，因为好像2019年之前，或者说2020年的年初1月份之前发生的事情，好像是真的离我们很远的事情了，好像是这样子啊。尤其是经过2020、2021、2022这三个年度，整年度的其实不能出国啊，然后就是包括这各种各样的就是不太愿意再提起的事情以外啊，对，中间这三年的事儿我们就不聊了啊。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也不是我今天要聊的事情。我想回到2019年去想。对，在写提纲的时候，我自己想到我的2019年其实过得还挺有意思的。对，因为2019年的年初我参加了一个这个中英交流的一个项目，对，我去英国待了2周。给英国的孩子上了2周的课，这个之前的节目里也有提到。对，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个，就是我好像那期的我忘了第几期了，那期的标题应该什么什么伦，就可以去搜索伦敦啊，应该是伦敦什么，因为我记得是我、小明还有谁啊？是 Terry 吗？就我们三个都在伦敦，在英国待过。的人啊，有时有去留学的，有去工作的，有去看球的，好像我们录过一期跟伦敦旅游的有关的节目，大家可以去搜那个关键词，标题里应该有伦敦之类的。对，对，那一年的开头就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啊，我觉得也是很难忘的一个经历。对，然后我印象就很深，就是 当我下一批的我的同事要去参加这个交流的时候，当时还问我要资料这个那个的，然后就因为新冠疫情没有去成。对，因为本来就是跟我同一个时间差不多过去的，好像我大概是这个印象啊。对，然后这个项目好像现在就我忘了有没有再有下一次的进展了，我不记得了。对，因为我就没有再关心过了。对，就可能就我就变成了最后一批上海市去参加中英交流教学的老师了，好像是这样。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新冠的影响嘛，对吧？啊，回到这个2019年的世界杯好了。对，世界杯其实是因为在中国举办，所以那时候这个还挺热闹的。然后先聊点关于美国，不是关于美国队的记忆好了，因为上海也是世界杯的举办城市之一嘛，所以也就想着自己想去观赛嘛。对。那时候我应该是和大老师一起去看的，我们四个人吧。对，那时候看了四分之一决赛那个西班牙打波兰的比赛。而且我印象很深，那天是9月10号，啊，我甚至记得我们是下了班，然后一起吃了个烤肉，然后去看的球。对，完全是这个印象很深。为什么我记得这些细节？因为那一天是教师节，我就记得吃饭的时候，大老师还跟我说："哎呀，这个教师节快乐，我们今天教师节庆祝一下。"是那样的，对，印象太深了。对，因为是教师节，而且那天票还挺好买的。我们四个人是临时起意要去买票的，大概就在比赛前的一两天才开始想到买票的。而且我们本来觉得要买四个人的票可能还不是很好买啊之类的，毕竟也是世界杯的比赛嘛，对啊，就篮球的，除了奥运会以外，这是最高级别的比赛了。本来以为票不太好买，但是看了一些就是二手网站，对，好像出票的人还挺多的啊，也不是特别贵。然后我们买的位置已经很好了，就也不是特别贵的价钱。对，后来才知道，就是因为那个位置。本来波兰那个出现的位置，很多人预期这个出现有可能是中国队，所以有很多黄牛当时在出票刚出票的时候就收了好多票，然后都压在手里了。对，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就很多黄牛是想要出手出票的。所以这样想想，是不是我当时那票可能还买贵了？对，我是不是晚一点？就可能还能再便宜点，我也不知道。是，反正看到那场比赛还是很，比赛本身还是挺精彩的。然后讲到波兰队啊，就是刚刚也提到中国队嘛，就两个事儿。其实第一个是，就是你现在仔细想想，你在现在这个时间点，2024年这个时间点，什么聊什么中国男篮，什么世界杯八强，对吧？当时要打到八强才会所谓的要和在波兰队那个位置打比赛，对，中国男篮世界杯八强是不是现在听起来很荒谬？就反正我会觉得，就是以后就大家不会再往这个方面想了，对，应该不会往这个方面想了，就想的是更基础一些的事情。当然，我觉得抛弃一些没有必要的幻想也挺好的。其实，可能5年前的2019年，中国队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只是大家还没有放弃幻想而已。啊，只是事实给你上了一课，对吧？然后其实反过头来讲，因为正好讲到中国队、波兰队那场比赛啊，小组赛那场比赛，说实话，除了最后时刻什么边线球啊，那些一些梗以外，就到现在大家会流传的一些梗以外，其实我自己觉得这场比赛是不是中国最近若干年内在世界大赛或者外战当中最好的比赛了。这场比赛能和最后打到八强的波兰队打到最后时刻，而且有其实是有很大的胜，有很高的胜率的。其实，对，如果不是最后时刻的失误的话，啊，对，就是客观的说那场比赛。当然，你说现在中国队和波兰队打，哎，波兰队是不是现在也不太强了？对，我也不知道，这个搞不清楚了，已经。搞不清楚了，对，就是我这个人呢，可能就比较悲观， 就是而且比较容易认命，就是比较容易接受事实，就是中国队现在也就这个水平了，对吧？啊，但是那个时候的那场比赛的印象还是挺深的，对，那场比赛印象还是挺深的，对。哎，反正现在也没有人做什么世界杯八强这个梦了，不会了啊，就所以赶紧过，哦，不聊中国队，就聊一聊那场比赛。我记得观赛印象，就是因为波兰其实是以当时那一届比赛最大的黑马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哦，应该还有捷克，对，波兰和捷克是两个黑马，但波兰可能对我来说更不熟悉一些，因为捷克毕竟我知道萨托兰斯基，我毕竟知道那个韦塞利，对，这个都是萨托兰斯基是 那段时间一直在 NBA 打，韦塞利是因为当年选秀顺位非常高，当然是水掉了，但是 我很关注选秀，就看来听友都知道，所以那时候是对这个名字印象很深的，所以 这两个人在那我不太可能就完全不了解捷克这个队，那波兰我是真的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包括什么那年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波尼特卡，我其实在世界杯之前是不了解，因为我没有那么看那么多欧洲篮球的比赛，不了解的，对，所以就会看到想觉得是因为西班牙还是夺冠热门当时，然后现在打那个最大的黑马啊，然后西班牙就因为一路可能你们回顾去听前两期的节目，西班牙的比重也蛮重的，对，因为他们自从黄金一代之后其实算是欧洲的那些球队里面维持高峰期比较长的球队了，后来西班牙也拿到了2019年世界杯的冠军，这也是他们第二次拿到世界杯的冠军啊，当时那场比赛的 MVP 那届比赛的 MVP 是卢比奥嘛，然后球队内线核心是小加，对，当时现场观感看比赛就卢比奥还是很强，就那时候想一想卢比奥90年生的吧，应该对，那时候正好是30岁29岁30岁的时期啊，然后我就记得我那时候跟 我老婆在我旁边看球，她就说哎这个好厉害啊，我说他以前就是刚进 NBA 被选中的时候啊，他是在库里之前被选中的，然后 还跟他说是什么他之前的长相，他那时候卢比奥已经开始留大胡子了，然后他以前的长相是多么俊美之类的，还给我老婆看了这卢比奥16岁刚出道的时候的照片，哎呦小鲜肉不啦不啦不啦，哎呀对，时光荏苒啊，然后小加其实包括他哥，那这两个人其实撑起了西班牙队很长时间的一个内线支柱的一个存在，哎，然后我跳一个时间顺序，就因为这两天奥运会的男篮比赛在打嘛，西班牙也在嘛，然后正好这一届的揭幕战就是西班牙啊，对，然后揭幕战就输给了澳大利亚，当然我觉得输球不是重点吧，对对对，就是输球不是重点，因为澳大利亚确实很强，但是关键是当我看比赛的时候看到西班牙的首发后卫的阵容，哦，不对，不是首发，就是后卫线上他还是什么鲁迪菲尔南德斯啊塞尔吉奥尤伊啊之类的，那这些人我在2019年的欧洲杯，是欧洲杯了，世界杯上我也都看到了他们在现场打比赛，我也都看到了，然后我一看 这场比赛菲尔南德斯啊，39岁的鲁迪菲尔南德斯，然后36还是37岁的塞尔吉奥尤伊，对对，尤伊应该是87年的，跟我一样大嘛，鲁迪是那个85的嘛，对，然后两个加起来75、6岁的老头加起来两个人好像都打了将近20来分钟，所以好像就是西班牙也遇到就是青黄不接的问题了，对，就是他已经算是那个欧洲的篮球培养人才体系里面维持的时间比较长的，就持续能供给出好球员的一个国家了，但他们还是会遇到啊这个问题，对，那要说就永远不会遇到人才供给问题的，那必然就是美国队了，对啊，我们进2019年的这个梦之队的这个，哎呀，就我都不知道现在该叫，当然节目标题叫梦之队，我都数不清楚那是梦几了，现在这个梦13，2019年这个叫梦13，我都不知道啊，说错了大家指正啊，包括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中国队的问题啊，包括那个 之前欧洲篮球的问题，就听友大家觉得有什么想补充的、想说的，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对，啊，我就是说实话，就是不是因为准备这一期节目，其实我也不会去重新看那么多跟之前有关的内容。嗯，对，所以还是得感谢这节目的。对对对，啊，那这个梦之队。美国队2019年这个在中国打出了那、历史最差的战绩，对，对，我们先不说战绩了，我们先看一看这个球队的名单啊，照例盘一盘这球队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嘛。然后因为当时老 K 离任接任的人是波波维奇，然后但是有一个人是没有变的，就是克朗吉洛啊，就是还是美国队的这个大总管吧，对对，球队的人员的制定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权限的吧。对，然后2018年的4月份，美国队这个开始干活了啊，开始有一个海选名单啊，当时这个海选，对，就是针对2019年中国世界杯的这个海选名单有35个人，其中包括了11个2016年美国队拿到奥运会冠军的成员啊，其中还有5名 MVP 得主。就应该就是最近，就从当时来说，最近10年的 MVP 可能都在这个名单里面嘛。对，然后这个是就是海选名单。现在仔细想想，这个海选名单可能就是不知道是骗投资用的还是，哎，不对，他也没投资这件事情，反正就是唬人用的。在我看来，对，因为真正到离比赛开始前可还有两三个月的2019年6月份，这个35人名单就缩减到只有20个人了啊，然后。缩减的名字大多数都是大牌，牌非常大啊。对对，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这名单里面，就是拿过 MVP 的那些人都不在这个名单里了。对，之前也聊过，就是美国队确实就不是很喜欢、不是很喜欢，就是不是很在意世界杯这件事情，他们更在意的是奥运会。对，也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就是世界杯的名单总是比奥运会要来的星光暗淡很多的。然后到了真正训练营开营是2019年的8月份啊，其实也就没离开赛前就半个月吧，可能。对，然后那时候好像还剩15个人去争12个世界杯的参赛名额，当时只有4个人在这个名单里，只有4个人是参加过啊，不对，是入选过全明星的，对，参加过全明星赛的。那四个人是洛瑞、米德尔顿、布鲁克洛佩斯和肯巴沃克。然后这4个人里面只有肯巴沃克是入选了，就因为上一个赛季是2018-19赛季联盟最佳阵容的球员。对对，那个我还看了一眼那个2018-19赛季的最佳阵容，三个阵容嘛，一阵二阵三阵，总共15个人，这15个人里面有11个美国球员，只有肯巴沃克这个入选三阵的人来了。对啊，不对，按现在的说法，这个阵容应该是12个美国球员了。对，因为多了一个恩比德嘛，恩比德也在这个名单里。对，肯巴沃克当时就是应该是刚刚签约凯尔特人啊，在我看来是一个救世主般的存在，我凯尔特人球迷嘛。对，因为凯尔特人当时刚刚遇到欧文反悔啊，在赛季初说一定会续约，然后反水和杜兰特一起加盟篮网这件事情。对，然后所以当时其实对肯巴沃克的期待是很高的，或者说对这个人的喜爱度是很高的。当然我现在对肯巴沃克的喜爱度也依然非常高啊。对，然后我也有肯巴沃克的球衣，对，也会穿着他打球的那一种啊。对，然后凯尔特人是当年有4个人入选了美国队啊，就是肯巴沃克、杰伦布朗、塔图姆和斯马特。这应该是美国队历史上第一次有4个人同时出自一个球队。对，其实你想一想，这也是球队星象不足的、明星味不足的一个体现呀。其实你仔细想一想这事儿，就对，就是当一个球队能有4个人入选就整个美国队阵容的话，那肯定有人是就牌没那么大的，对吧？就一定是这样啊。对，然后后来卡尔洛瑞是因为当时手指本来就受伤，然后没有完全痊愈，后来是离开了这个训练营，所以拿过全明星的进过全明星的就只剩3个人了啊，星光又暗淡了。在原本就 不耀眼的星光又暗淡了一些些，是吧？然后他们三个人也总共就入选过五次全明星啊，这是梦之队里面历史最低的一次。然后唯一一个2016年冠军队的成员是哈里森巴恩斯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入选过美国队的人是普拉姆利啊，真的反正就是星光暗淡就是。对，但是啊，这个名单对我一个凯尔特人球迷来说其实看着是挺有意思的，说实话啊，说实话我还挺乐得看到这样的阵容。首先有四个凯尔特人的球员，对，就是然后其实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就是凯尔特人的球员还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待会儿再说啊。对，然后现在看这个名单就更有意思了嘛，对吧？因为凯尔特人刚刚拿到 NBA 的总冠军啊，2024年的夏天，然后杰伦和塔图姆就是当时其实并不算那么那么厉害啊，当时他们也才多大，二十三四岁吧，大概也就这个年纪啊，不对，塔图姆那时候21岁，对，19年塔图姆21岁，杰伦布朗23岁，他们当时还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新星，冉冉升起的新星，仅此而已。然后现在5年之后，他们携手拿到总冠军，然后带的人是谁呢？啊，球队可能第三重要的人叫德里克·怀特，哎，不能说第三重要，我也不知道，对吧？那球队的反正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德里克·怀特，也在2019年的这个美国队名单里面。对，然后从2019年到2024年，其实球队分别交易走了当时入选美国队的肯巴·沃克和斯马特，然后肯巴·沃克交易得到的是霍福德。啊，这个交易当时刚开始交易的时候被大家骂的狗血淋头，因为凯尔特人感觉亏了很多。对，然后斯马特交易来的是波尔津吉斯啊，这是上一个夏天2023年夏天的事情啊。这两个人确实对凯尔特人的夺冠好，那就是应该是有功之臣嘛，或者是非常重要的功臣。对，然后当时其实还并没有在凯尔特人，还在马刺的德里克·怀特其实是最后时刻顶替受伤的库兹马加入球队，他是最后一刻加入2019年这个世界杯的美国队阵容的。他也就成为了历史上应该是唯一一个既参加过预选赛又参加过世界杯正赛的美国队球员啊。对，因为预选赛啊一般都不是，就是哎，不能说不是正经球员参加，因为 NBA 球员一般是不参加这个比赛的，一般都是一些什么发展联盟球员啊等等为主去参加的。对，哎，很巧，就是今年德里克·怀特现在也在那个美国队的阵容当中嘛。对，他是又是一个最后时刻入选，对，他是已经去度假了，对，他是去，本来是我看那篇文章，他是本来已经定了一个某一个岛要去度假，然后那个岛去不了，然后直接坐上了去美国队集训的一个飞机。对，然后这次他最后时刻顶替的人选是莱昂纳德。对，我觉得小白就是万能备胎，对吧？就是这个属性就是属于所有的球队，无论你球队是什么体系啊，因为现在其实主教练也换了嘛，主教练也不是波波维奇，是科尔了嘛，虽然一脉相承，但是就他们打的东西肯定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的啊，所以万能备胎，主打一个好用，是吧？对，哎，其实你去看啊，去看一个事儿，就是你看之前就是德里克·怀特是顶替库兹马的啊，5年之后他顶替的人叫莱昂纳德，对吧？哎，顶替的还都是前锋，大个子的前锋啊。对，那你就看一看嘛。对啊，这些年德里克·怀特的进步到底有多大，对吧？就凯尔特人球迷肯定很清楚，我相信那个马刺球迷也是挺清楚的。哎，插一句啊，插个题外话，就是我翻了一个东西啊，翻了一个东西叫美国男篮2019世界杯预选赛阵容。因为当时美国队一共有54名球员参加了这个预选赛，54名球员，就是美国男篮还专门对他们发文表示了感谢啊，这在这个打进世界杯的时候。然后这个名单里就好像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人选，那德里克·怀特当然是一个 很重要的人物，因为啊，就确实他最后入选了这个正赛阵容，这个有点厉害了。然后仔细看看这名单里面有好多非常熟悉的名字，比如说阿莱克斯卡鲁索啊，这个现在被联盟认为在外线防守是最好的几个人之一啊，也刚刚从公牛被交易到雷霆啊，就是下赛季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争冠集团的球队的人物啊。我再找找这名单里还有啥有意思的人选，我找到了德维恩培根啊，现在上赛季效力于上海九世男篮的球员啊。对，培根当时应该也是在发展联盟讨生活，或者说是那种可能就是双向合同的球员，我不太清楚啊。我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我认识的球员啊，齐奥萨，哎呀，这名字都很熟悉，但我已经不太记得这个人打球是什么样子了啊。亨利·阿伦森啊，亨利·阿伦森之前应该也是首轮的一个水调的新秀。阿朗佐吉啊，包括阿米尔·杰弗森啊，阿米尔·杰弗森是现在凯尔特人的助教，我没记错的话啊，去年刚刚进到凯尔特人队。达卡里·约翰逊啊 ，CBA 非常。CBA 球迷非常熟悉的名字了，达米安里啊，达米安里现在在太阳啊，这之前勇士也待过啊，然后埃里亚米尔萨普，小米尔萨普应该也在 CBA 待过，哎，真的，弗兰克梅森三世，哎，哈维尔芒福德，哎，都是一个一个很熟悉的名字，但是说实话，我真的有点不记得他们都在哪里效力过。大卫斯托克顿啊，这是约翰斯托克顿的儿子，然后。再找找啊，泰勒·泽勒，哎呦我的天哪，都是之前赫赫有名的一些人物。对，就是这个名单里面，对，就是蛮好玩的，我自己觉得是蛮好玩的一些人物。对，都是其实他们有些人可能因为发展联盟主打一个其实给 NBA 输送人才也好，或者说 NBA 他们还有 NBA 的梦的球员会在发展联盟打球，因为其实发展联盟的工资很低，但是他离 NBA 很近，因为很多球队都是 NBA 球队附属的，所以他们选择待在这里就是想要在 NBA 接着打球。那有些球员如果他的水平跟发展联盟球队差不多，但是他如果想拿到更多的钱，他们可能就选择到欧洲去打球，甚至到 CBA 去打球，都是有的，甚至有些球员是来回不停的在跳动的。对，所以大家的选择都不太一样。然后其实最近若干年从发展联盟到 NBA 这个阶段，其实有不少球员是经过发展联盟的训练，然后从一个平平无奇的落选秀，然后变成了拿到千万年薪以上级别的球员。其实这样的球员蛮多的，包括像最近就是我凯尔特人球迷最熟悉的可能就是豪瑟签下了一份4年4500万的续约合同。然后那对于豪瑟来说，他的上一代人物就是邓肯·罗宾逊。邓肯·罗宾逊当时被热火的发展联盟发掘，然后一直往上去，应该是拿到了一个5年9000万的合同吧，他更贵一些。包括其实之前也是在热火，也是这样一个三分球投手，后来到骑士拿了4年6000万合同的斯特鲁斯，其实都是这样的体系出来的球员。包括我记得猛龙的布歇等等等等。那从发展联盟到 NBA 去拿到底薪合同，甚至比底薪高一点不到1000万合同的球员就更多了。其实我觉得发展联盟就是如果你关注 NBA 的话，其实你有些发展联盟的球员其实你多多少少也是会比较熟悉的，包括刚刚结束夏季联赛里面也有不少这样的球员。对啊，这个阵容那就是大概这样的意思，其实没有什么腥味。对，就放到现在来讲，可能这个阵容啊，因为像塔图姆也好，杰伦布朗也好，包括多诺万米切尔也好，确实现在都已经是 NBA 的球星级别的人物了。当然也有像肯巴沃克这样已经刚刚宣布退役的球员啊，也有像大洛这样老而弥坚在30岁以后改换赛道，一步一个脚印越走越扎实的球员也有啊，包括像德里克怀特这样持续在保持进步的，其实也将近30岁的球员了。但是德里克怀德真是一年一个脚印一直往上走。对，当然这个阵容的腥味肯定是不足的，当时可能外线最大的尖刀可能是肯巴沃克，但是好像那一年应该就是肯巴沃克生涯最后一个完整的赛季了，就是2019到20赛季刚刚去凯尔特人的那个年度。 在季后赛当中还是有很不错的表现的。凯尔特人那年也杀入了东部决赛，后来是输给了迈阿密。对 ，OK， 我们看一看比赛的进展。其实说实话，跟阵容相比，这个比赛有一点点索然无味啊，也不能说索然无味吧，还是有一些精彩的比赛的。但是从那个比赛，即使赢下来了，也真的已经预示到了球队最后会发生什么。对，我那届比赛印象最深的是小组赛的第二场，美国队小组赛第二场对土耳其的比赛。哎，那场比赛真的，那个加时赛真的打的叫跌宕起伏啊！对，说的好听的词儿是跌宕起伏，说的难听一点啊，就是菜鸡互啄。对，跟大家说一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啊？就是这加常规赛两方打平，最后加时赛打到还剩50秒的时候，美国队领先两分，91-89。然后那个土耳其有个球员叫奥斯曼嘛，那切迪奥斯曼现在在骑士啊，现在哎今天有没有新合同我都不知道。然后奥斯曼打进了一个2+1啊，土耳其反超一分啊。然后美国队进攻，美国队进攻，乔哈里斯啊，就是乔哈里斯是一个啊，就是超级射手嘛。啊，但是在那个进攻他去上了个篮也没打进啊，就是上篮和没进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会画等号的，因为他突破能力肯定本来就没那么强嘛，说明土耳其的防守是挺成功的，对吧？那时候比赛时间还有35秒，时间掌握的还行啊，给自己留出了最后一攻的机会，然后前提是要防住对手的最后一攻。嗯，防住了，肯巴沃克制造了进攻犯规啊，那时候比赛还有14秒，算土耳其一个失误嘛，那还有14秒美国队进攻，那最后一攻那打进那就赢得比赛啊，但是没有打进啊，就是花了5秒钟的时间啊，迈尔斯特纳啊豪取一个失误，对，然后美国队这时候就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嘛，对，那时候是土耳其发边线球，然后还有9秒钟，然后在发边线球的时候哈里斯违体犯规啊，这个因为在非霸里面就是国际篮联的系统里面，其实在开球的时候吹到违体犯规其实还是蛮常见的一件事情，然后被判2罚1掷，这时候就是两罚加上球权还在土耳其手上，其实美国队几乎就要输掉这场比赛了，但是土耳其人给了美国队最后一个机会，就是土耳其两个不同的球员，因为两次执行这个违体犯规的罚球，包括后面美国队提前犯规的罚球，所以土耳其拿到了4个罚球的机会，两名不同的球员4罚都没有中，一个都没有进啊！致敬1995年魔术名宿尼克安德森啊！对，这个是个很久远的故事了啊，1995年总决赛的事情，魔术对火箭，对，第一场比赛，对，就知道这个梗的年岁都不小了，对。然后这个时候给了美国队最后的机会啊，对，然后4罚不中嘛，对吧？最后一个罚球不中的时候，塔图姆抢到了篮板啊。那个时候美国队应该打了一个小阵容，是不是塔图姆是中锋啊之类的，类似啊。对，原来塔图姆打中锋那时候就开始打了，不是现在总决赛才开始打的。对，然后塔图姆抢下防守篮板，推快攻一条龙啊，然后推到前场制造机会，然后分球给米德尔顿，米德尔顿杀篮下，然后对手犯规，然后。那个突破之后，塔图姆扭伤了自己的左脚踝。就那场比赛，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塔图姆是就是突完之后就倒地了嘛，因为米德尔顿也倒地了，是被犯规，所以大家都在看米德尔顿那时候犯规没犯规，这是第一个事情。大家看完哦犯规了，然后发现塔图姆站不起来了，然后很勉强的站起来了，然后就是一瘸一瘸的，然后却后来证实就是扭伤了，然后。塔图姆在整个2019年的中国世界杯当中就没有再出场过了，对，就是因为那一次扭伤，对。然后米德尔顿2罚2中，美国队赢下了这场小组赛，然后小组赛确实也都保持全胜了，包括淘汰赛之前的那个第二轮小组赛也都是保持全胜的。但是他们赢的之后赢的对手日本啊、希腊、巴西，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说服力，对吧？希腊还行，希腊毕竟有字母哥。那美国队在那些比赛当中唯一一场比较可圈可点的，大概就是把字母的得分限制到了15分，对，然后15分十几个板吧，好像大概就是这样。 但就是希腊确实是一个当时，哎，希腊之前在前面的节目里也出现过，那时候的希腊是一个打团战，然后很传统的一个欧洲球队啊，打整体配合的一个球队，然后防守非常出色。但是自从这个怪物出现之后，也不能这么说，应该这么说，就是希腊也是过了一个人才的巅峰期往下走之后，出现了字母哥。那当你的球队有字母哥这样的球员的时候，其他球员水平又没有那么跟得上的时候，那把球交，哎，不能说把球交给字母哥，就是成为字母哥一个人为核心的球队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那那场比赛字母哥只拿到了15分，然后美国队把字母哥防得非常好，而且字母在场的正负值是-17，而美国队那场比赛也就赢了16分。对，所以其实那场比赛还是打得挺不错的啊，算是之前小组赛当中最可圈可点的一场比赛吧。对，然后就进入了淘汰赛的阶段啊，然后四分之一决赛美国队的对手是法国队啊，那时候的法国队还没有文班亚马啊。对，然后那场比赛其实美国队打得挺差的，说实话打得挺差的。他应该是打三节之后还是领先的，最后被法国一波流然后直接冲垮，最后是79-89输掉。然后这场比赛终结了美国队奥运会加世界杯的58场不败。哎，58一个好数字。对，然后看一下那场比赛的数据的话，就美国队唯一一个打得比较好的球员就是米切尔。米切尔拿了29分，但是这个只能说独木难支了，对吧？他在后场的另外一个搭档肯巴沃克应该也是怎么说，球队得分的另外一个保障。那场比赛肯巴是9投2中，只拿到了10分，还送出了4个失误。那你本来对于他们对阵法国队内线一定就不占优势，因为戈贝尔当时应该是连续2年拿到了 NBA 的最佳防守球员，他正值状态最好的时候。然后你如果外线还没有办法提供一些进攻火力的话，或者中距，因为肯巴和米切尔其实都应该是中距离非常强的球员，尤其是肯巴，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军训戈贝尔的话，那输掉比赛可能也有一点点在情理之中。而且看一看戈贝尔那场的数据，21分、16个篮板、7个进攻篮板啊！而且美国队三个中锋嘛，三个正印中锋啊，特纳、普拉姆利和大洛啊，三个人总共加起来也就出场了16分钟啊，豪取2分、1板3犯规2失误。对，那美国队当时后来采取的比赛策略就是打速度打快，但是依然没有办法去解决掉法国队在内线的绝对优势。那场比赛美国队的篮板输得一塌糊涂，对，基本内线是被统治的。而且法国不是只有内线的戈贝尔，而且他还有外线的双枪，就是福尼耶加上南多德克洛啊，就是福尼耶现在还在 NBA 啊，对，夏天他新赛季有合同吗？我不太记得了，对，他夏天应该是自由球员。对，到克洛其实没怎么在 NBA 打过，但是他在欧洲或者在法国国家队当中，这个绝对是王一样的人物。对，然后他们两个人一加起来拿了40分，而且投篮命中率非常高。而且法国队的后场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还有一个叫尼利基纳的啊，对，看来老听友很熟悉，对吧？49老师提到的名字啊，当时确实还在尼克斯呢。尼利基纳25分钟的出场时间内，正负值达到了正22啊！那场比赛法国队就赢了10分，你们想一想，达克洛的正负，达克洛尼利基纳的正负值是正22啊！而且当时他应该也就进 NBA 2年吧，他是2017年的8号秀啊，对，2017年，他和塔图姆是同一年的，对，同一年入选的，包括德里克怀特，你想德里克怀特当年是29位新秀，这个从出道的这个平台上来讲，这个尼基纳高多了，对吧？当然尼基纳也没有兑现他的天赋啊，在 NBA、哎、反正法国的最近这个高顺位的新秀后卫都不太灵啊。那个尼基纳是一个，那个之前的那个吉连海耶斯也是一个，对啊，所以直接导致的一个后果要讲到，把事情跳到现在了。因为这个法国，这个今年法国东道主的奥运会嘛，对，也看了法国队的比赛，第一场是对巴西吧，好像就是上来还被巴西打得挺懵的，说实话。对，嗯，后场还是福尼耶，还是德克洛，还是尼利基纳， 对，新的一批没有出来。虽然这个球队多了文班亚马，多了一个极度就是没有办法解决，大家没有办法这个处理的一个人物，但是我总觉得如果没有好的后卫，没有好的进攻驱动者的话，还挺难办的。对，当然法国现在最近处于人才井喷的状态，今年在一个 NBA 选秀的小年呢，首轮有四个法国球员，而且有三个是非常高顺位的，状元和榜眼都是法国球员，里萨谢和萨尔，然后第六位的萨隆也是法国的球员，虽然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的稚嫩，但是至少从某一个层面上体现了法国在这一个时间段的人才井喷。但是出个好后卫吧，就是因为篮球没有办法只靠中锋、只靠内线、只靠锋线去打。对，所以那一场比赛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的感觉是，富尼耶太强了。这富尼耶是印象很深的一个球员。对，因为富尼耶在他本来打法就比较美式，他并不是一个很传统的欧洲式的球员，然后他在状态好的时候真的不讲道理的一些得分，他是可以做到在我想想，在可能前三节十二投两中，然后第四节可能五分钟之内连拿十五分，然后就把比赛收回来的那种球员。他的得分爆发力非常强，而且当时的法国队因为其实人比较均衡啊，就是内线可能戈贝尔就负责干一些脏活累活，然后拿一些进攻篮板去拿二次得分，包括一些接外线的一个吊传去扣篮啊，站在扣篮位之类的啊，甚至顺下都不太多。那富尼耶这样的得分就非常重要，而且德克洛还是当时还是比较强的，现在德克洛37，反正也跟我差不多大，37、8岁的人了，真的就是还是会有英雄迟暮的感觉。这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法国队需要一个好后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对，而且被这场比赛打完之后，法国队进四强了，美国队就直接去败者组了。对，这说明倒在了八强战之外，其实美国队这辈子就没遇过这种委屈，是吧？对，然后他们甚至后面又输了一场，对，在五六名的决赛当中又输了一场比赛。怎么说呢？那场比赛是对塞尔维亚啊，对，这个对手还是很有意思的，对吧？因为美国队在2024巴黎奥运会的第一个对手也是塞尔维亚啊。但是那场比赛不太一样，因为那时候已经败者组了，说实话五到八名的决赛已经是败者组了，所以结果可能没那么重要吧，所以两边打都还挺放松的。怎么看出来的？那场比赛的比赛画面我就没印象了，我应该也没看直播，但是在看重看这场比赛的集锦和数据的时候，我发现哦哟，第一节塞尔维亚打了美国一个32-7，第二节美国还了一个33-12，就是你打我一节高潮，我打回你一节高潮，就这样子。对，那场比赛塞尔维亚的最大功臣就是博格丹啊，博格丹诺维奇啊，3分14中7拿了28分啊。那这也是跟富尼耶差不多的人物嘛，就是在欧洲篮球体系里面，这都是异类啊，都是那种要球权可以硬干的那种厉害的人物。对，然后当时约基奇那场比赛打得不算太好，为什么呢？因为遭遇了犯规麻烦啊！美国队那场打得不错，就是把约基奇的上场时间牢牢的控制在了21分钟啊，对，就拿了9分7个助攻。然后那一年的约基奇应该是第一次开始进入了 NBA 所有的，就是比如说进入 NBA 的球迷的视野，或者说 NBA 的那些评论者的视野，对，第一次开始得到大家的认可了。入选全明星了，然后进了联盟一阵了，啊 ，MVP 排名第四了，啊，我们逐渐觉得这个人可能会是 NBA 最强的球员了，有可能，对，但是距离他真正拿到 NBA MVP 还有2年的时间，对，他到现在也拿了3个 MVP 了，啊，今年他也带领塞尔维亚在出战奥运会嘛，对，然后两场比赛输掉之后呢，就是美国队就注定一定会拿到历史上最差的战绩了，因为那时候他即使赢了最后一场对波兰的比赛，哎，又聊回波兰了。我们这个比赛是从波兰，中国波兰聊起的嘛，对，西班牙波兰聊起的，对，又打回了波兰啊，就是啊，美国赢了波兰之后，结果拿了第7啊，历史最差战绩，对，
怎么说呢，就是总算用一场胜利结束了这个世界杯的征程，是吧？对。但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当时我印象很深，看到这条新闻，就是当时世界杯结束的时候，说美国队虽然战绩很差，但至少完成了一个目标，拿到了2020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对，因为中国队就是因为当时后来败者组，然后小分不够输给了伊朗，没有拿到2020东京奥运会的资格。对，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本身对大家的影响，或者说对这个篮球篮协的影响，或者说对篮球这个官位层面上的影响，或者说对一些人事任用的一些影响，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也不想关心这个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就是说中国队那个无缘奥运会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我其实心里没有特别的看法，就觉得就是用一俗话说，就是技不如人，输了就输了呗。对，那就确实就是输了啊。对，然后我没有去在意这个事情啊。但是看到美国队就拿到奥运会资格这个事情，我就当时觉得，原来美国队啊，就是也是需要获得资格的呀。因为大家以前可能觉得美国啥比赛都能拿冠军，所以就不会去讨论这个事情嘛，对吧？对，然后拿到奥运会资格，那就得参加奥运会嘛，说实话，对吧？然后因为对于2020东京奥运会，对吧，应该叫2020东京奥运会，但是是2021年办的，因为疫情然后晚了一年。对，然后他们是连续四届的奥运会金牌了，对吧？上一次输掉奥运是2004年的雅典啊，然后也是因为2004年的雅典，然后直接导致美国队的开始重整国家队啊，包括这个等等等等后面一系列的，包括那个老 K 入主，包括2008年的美国队的梦幻阵容，包括一直往后来的一直在拿冠军。对啊，不对，应该是连续三届的冠军。对，08 12 16。对啊，当然东京拿的是连续四届。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美国队肯定就会相对更重视一些球队的一个阵容。对，然后波波维奇作为主帅，其实他的助理教练的配置也都是相对比较出色的，然后包括科尔啊，就现在的主教练，包括劳埃德皮尔斯啊，劳埃德皮尔斯当时应该是老鹰的。对，然后杰伊莱特啊，去年刚刚退休的维拉诺瓦的这个名帅，就是现在纽约维拉诺瓦帮的老大，以前他们的主教练。对，布伦森啊，布里吉斯啊，哈特啊，迪维琴佐他们的恩师。对，还有乌多卡啊，乌多卡应该就是去负责防守的。其实这就是波波维奇的一个，他的就包括科尔也好，包括乌多卡也好，其实都是波波维奇的这个教练书当中的成员嘛。对，哎，劳德皮尔斯是不是也是？我不太清楚，打个问号，不太清楚。对，然后当年我记得库里拒绝了征召，对，这个有提到，这个之前节目里应该有提到这个事情吧。然后后一年他就拿到了自己的第四枚总冠军戒指嘛。对，然后那个阵容里面其实最后有退出的是比尔和乐福。对，然后顶替他们的人选是麦基，因为麦基顶替乐福是纯粹是一个内线上的一个考虑。然后顶替比尔的人是卡尔登约翰逊啊，这可能大家会说，哎，之前是那个德里克怀特去顶替了这个库兹马啊，这是波波维奇安插了一个自己的小孩在里面啊。对，然后这次是卡尔登约翰逊啊，卡尔登约翰逊的顶替，哎，又插了一个自己的小孩，但是也很正常嘛，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确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我自己决定。我自己决定最后时刻要加一个人到阵容里面，我当然选我自己最熟悉的人嘛，就是这样，对吧？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嘛。对，但是整个这个阵容搭建起来之后，然后美国队在第一场正式比赛当中就遇到了非常非常大的麻烦。那场比赛对手还是法国队，那场比赛他们被弄死还是因为那个人叫富尼耶。富尼耶在最后时刻 带领法国队打出了一个16-2的高潮，然后美国队最后四分半钟一个运动战进球都没有，然后跟两年前的中国也是一样的啊，都是在亚洲这片土地上，在亚洲这片土地上美国就是打不过法国队。他们在奥运会的25连胜也就终结了，那是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男篮的第一场比赛，然后法国队就击败了美国队，然后当时大家就会觉得对美国男篮来说是不是天就要塌了呢？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在那时那刻，是美国队整个这一段时间内或者波波维奇在任当中的至暗时刻。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至于之后发生了什么，我可能会再花一期节目好好跟大家再说一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拜拜。